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人科的第一期，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中国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知识青年，每期里我们会聊到一个最近困惑我们的问题，接着通过交换笔记和信息，帮助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成为更加耳聪目明，更懂得爱和更有行动力的大人。我是主播赛赛。
我是主播文怡。
今天是节目的第一期，所以我们觉得可以花五分钟的时间聊一下我们是谁，大人课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我先来介绍一下文怡。文怡是一位科技和艺术行业从业者，他是国内知名科技公众号42章间的供稿人，同时在苏州经营一家少儿艺术学校，所以我经常能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科技和艺术类的前沿信息。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赛赛吧。我经常会从赛赛那边套取免费的情感咨询。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之前供职于一个非常大型的新媒体公司，而且他在一个时尚杂志呢有一个自己的准情感专栏，就是记录自己风花雪月，或者说
见不得人的生活
的那些草长莺飞比较好吧。
嗯 ，OK。
然后他同时也是我最信赖的欧美流行文化的信源，反正他比古大白话之类的要强很多。
就是最后一个事情，我不是特别敢保证了，就互相吹捧，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回到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大人课这个东西，我们把大人课定性为一个自我成长路径探索，定义为一个自救计划，就是讲白了。是我们希望自己能通过这档播客自己教会自己怎么成为大人。我们两个人都接受过比较不错的精英通识教育，然后在刚毕业的时候都对这个世界怀有过很美好的憧憬和很大的信心。比如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很相信自己会搬到洛杉矶，然后从基层做起，然后最后成为一个编剧。但是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了4-5年以后，到了27、28岁这个年纪，会突然有强烈的感知，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一些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逃避的现实是没法逃避的。这些觉醒肯定会让人很痛苦嘛，然后这也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人生危机，或者说至少是一部分吧。但是同时就是做大人这件事情又变得非常迫切，然后我们非常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路，然后也不想就再这么蒙下去了，所以我们想通过就是话聊聊天的这种方式来摸索自己的前进方向。
话聊这个词来自于2003年的赵本山小品吧。
就是行吧，如果你非要就是归功到他身上的话。
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要做大人课这件事情。大人课是一个我1年多前就想的一个媒体计划，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妹妹现在在念高二，然后她正在经历很多人生中的很重要的一些关卡，比如说谈恋爱或者升学或者说读书甚至是 sex。 我比她大10岁，然后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一点义务，然后来把我出社会这几年的一些得到的经验啊，或者分享给她。但是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说践行挺难的，而且我们都不是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说最最成功最最精英的那部分人，所以我觉得我的经验对他来说是很有限的。虽然经验有限，我又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谈论的必要。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关注，我想了想他的生活，我觉得他要在从他现在16岁，他要从16岁到22岁，再到我现在26岁之间，他要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还有险阻，很多东西是他的时代给他的，很多东西是他的家庭给他的，很多东西是他所在的这个国家给他的，比如说审查制度，比如说这是信息获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然后再包括说情感表达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家庭其实不擅长对教会子女怎么去合理表达情感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充分的利用他的这个休闲的这个时间来更好的来取悦自己，让自己过得更开心。所以带着这些问题，我就找到赛赛，我们来一起做了这个节目，然后也希望对大家都能有一些帮助。
你一个26岁的人说自己快30了， Anyway, 就是我们把自己归结为快三十的人。对，这是我们大概想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希望你能从刚才这段很短的介绍里面听到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事情。OK， 然后我们今天第一期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大概跟工作有关，具体来说是社畜或者是工资奴隶这样子的概念，以及说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做社畜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日子过得更好一点。由头是因为文怡在春节的时候看了一本叫《隔间》的书，这是一本说办公室进化史和当代白领身份认同的书，然后他觉得醍醐灌顶，就很激动地来跟我讲说，啊，原来白领是这么一群自欺欺人的人，原来 白领的整个尊严都是虚幻的。就他第一时间在跟我表达这个激动的时候，我自己还蛮不屑一顾的，就是文怡是一个就有为青年，所以社畜这个概念他来讲可能有点陌生，但他在跟我细讲之后，我开始明白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给他有这么大的冲击。你要展开讲讲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冲击吗？
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说为什么白领组织不了一个工会，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一个被雇佣被压榨的集体，然后甚至被剥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像他们的劳工战友一样站起来然后来反抗老板，
就是权力意识甚至也不比他们。
对对对，就大家都知道自己忙成狗，大家都会被性骚扰，然后都感觉自己拿到的薪水是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
大家都会被性骚扰，这个有点，
性骚扰这件事情很普遍，然后工资和能力不匹配这件事情也很普遍，但是大家都没有集结起来然后说 OK 我们今天要找老板谈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以前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电影啊，讲这个白领跟老板对抗的，是那个Jane Fonda 演的那个 Nine to Five， 就朝九晚五，大约是一个80年代初的一个电影。然后他讲的是三个女性，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受到男性老板的欺负，当然包括性骚扰啊，包括对于他们工作的不尊重啊。然后他们就好像做了一个梦吧，我记得在那个梦里面就是对。他们就展现了自己很顽皮的那一面，比如说把老板绑起来啊，甚至给他开一枪啊，然后把那个公司就变得非常欢乐，然后差不多就是员工和老板之间对抗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我在想今天的员工还会想要这样的东西吗？白领都是个人主义者，所以和集体利益相比的话，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上升的可能性。那么只有当公司这个东西它彻底消灭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过后，白领才会对梦想失去信心，然后他们才有可能会去跟同事联合起来。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其实做得很好的一点，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也包括我们的流行文化也在倡导这一点，就是说共同的延缓这种梦想的破灭。
在这边我还蛮想推荐一个去年还蛮红的一个电影叫 Sorry to Bother You，就是一个中文名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它是一个对就超级资本主义的一种假想，它是一个讽刺作品。然后它里面的男主是在电话销售公司上班，然后这个公司是很惨无人道的，就是他有一个基本工资，然后他没有基本工资，不好意思，然后他是拿佣金的。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亚裔，就说就是这太不人道了，我们要组织罢工，组织工会。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些电话销售人员看作是小白领的话，就是说白领也坐不住了，就是我们也要反抗。但是管理层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去直接 address 罢工这件事情，他们做的那个决定是把这个男主升职了，因为男主是一个对这个事情在态度上比较墙头草，然后同时又是一个业绩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员工，所以他们管理层就把这个男主从普通的电话销售人员升级到了就他们所谓的 super call 里面。然后 super call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光鲜的职业，然后他们从进公司第一天起就被宣传说你们的目标就是成为 super call， 然后他成为 supercar 之后发现的确是这样，比如他进到办公室以后，他进到办公室要输入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密码，然后他整个的办公空间也不是那种隔间一个一个一个的，然后非常的宽敞明亮，然后你可能有自己的那种独立的一个会议室来给人打电话，然后整个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就是 exclusive。 然后而且所以男主就觉得说我不用去罢工了嘛。而且我们如果把自己的视角带入到这个男主去看的话，会觉得再加上这又是一个有种族体种族，这是个种族题材片，会觉得说我一个黑人在一个白人世界里面取得成功，靠的是我自己的聪明才智，那这事情不是非常非常合情合理吗？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感到羞愧呢？我为什么还要去参加罢工呢？参加罢工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就是所有这一切他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是很合理的，然后我就更可以理直气壮的去享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很多公众号里面看到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就只要我自己通过个人努力，我就真的可以飞上一层。当如果说我们都更多的是被这种的想法影响的话，会觉得说加入工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就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点的。这可能也是就是白领很难组织起工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永远有这种向上流动升职的可能性。
这本书其实它主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往上流动这种动力是哪里来的。那么这本书因为它讲的是办公室的建筑史嘛，它就讲到说大约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你的办公室就等于你在公司里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打字员，你可能就坐在一个小位子上面，然后它会有很多张非常相似的桌子，你就每个人就好像那个英文中叫 battery chicken， 就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鸡，它只会负责下蛋，它不能动的那种人，就是我要你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你每天只要给我打一页页纸就可以了
下蛋。
然后比较我觉得很像啊，
都很有节奏感。
对啊、嗯，对，
那个你等一下，这里可能需要插播一个英文小课堂。就 battery chicken 里面那个 battery 就是电池的那个单词，所以乍听上去可能很像装电池的鸡，但在电池这个东西出现之前， battery 更早的一个意思是和武器有关的，就是成排的那种武器，比如像炮台那样的。后来现代农业的就是大型养鸡场就沿用了这个词儿嘛，所以那种很密集的那种笼箱就被称为是 battery cage， 然后在里面的鸡就是 battery chicken。 同学们学到了吗？好，文一你继续。
然后比较高级一点的管理人员他就开始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更高级的管理人员比如说副总啊，然后或者是总经理啊、董事长啊，他们就可能会在顶楼会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而且那个楼呢一般人是不能上去的。这个设计在今天的酒店里面其实还有，就是所谓的 executive floor 嘛、
嗯、
行政楼层嘛、
嗯嗯、
那个地方是，当然现在的酒店也不是你随便可以每一层都上去的，但是在今天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是说这一层专门是给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去使用的，外面有个秘书会跟你说啊，老板正在见上个客人，他要等谈完了过他才能见、
嗯、
还有很重要的点就是声音。你想想看，你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几百个人同时在按打字机，然后大家还会说话，那个环境非常吵、
嗯、
可能就跟那个纺织厂一样、
嗯、
但是行政楼层很安静，
下蛋的地方
啊，对，下蛋的地方，对，下蛋的地方，但行政楼层很安静、
嗯、
你就坐在那里等，你会想什么？我就问你赛赛，你如果你是那样的人你会想什么？
我你给我5秒钟让我想象一下，我没有上过行政楼层汇报工作，但我大概明白的意思了。那边想肯定就说就是我，你会有那种很明显对比吗？就下蛋的地方是不好的，就是我也希望有一个更加安静，然后可以挂上一些我自己奇怪的癖好，然后我可以在办公室里面打打什么迷你高尔夫啊，进行一些就是非常私人的活动，就是这是一种很向往的生活状态。
对，就是物理的上升给你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你不想走，你想成为它的一员。
他的就是给你一种就是你会开始想嘛，就是设计自己之后的生活，所以你以为你上楼只是汇报工作，但是你在等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你在汇报的过程之中，就是你进到老板的办公室，其实都是那种小小的洗脑嘛，就是你会开始想说啊，我以后要怎么怎么样，等我升职了之后，我要有自己的办公室，我办公室里面要挂什么奇了怪怪的东西，就是你开始控制不住会去想这些事情。
对，那么如果说行政楼层在现代企业中它是一个像神龛那样的位置，就大家都是膜拜它的、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人回到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平时的那个大办公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开始纠结说我的办公室怎么样了，所以办公室就开始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象征。比如说我要提广告狂人，因为他讲了很多跟办公室有关的那个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女主角、有一个女人叫 Joan、然后身材非常好、然后
又展现了你的直男恶趣味吧 Go on、
对对，他的职位应该是一个总管秘书吧，还是办公室主任的一个，那个时候没有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反正他就是
就
秘书的头子。
Okay,
他经常被抱怨两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就是说那些男的冲到他面前说，我的秘书太笨了，他把我的那个航班给定错了，或者他我要去干洗的衣服没有干洗。第二件事情他们最容易抱怨就是我办公室不好，这个在他们，因为他们在剧里面搬过一次家，这个在搬家的前后那个冲突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新升职的一些人，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戴眼镜的叫 Harry 吧、就胖胖的一个很 preppy 的一个男生，
他没有很 preppy， 他就是 like preppy wannabe but anyway
preppy wannabe OK， 他戴个领结嘛，我记得、
对，就是 wannabe
经常戴领结。他那个时候他给这个公司引进了计算机的这个技术，也不叫引进吧，就是推荐老板说计算机是未来我们要用，然后他还负责那个，他还刚刚开始负责就是电视广告这个业务、因为之前那个事务所主要做的是平面广告，然后那个时候六十年代的时候刚刚电视的观看家庭是爆发，然后电视广告成了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渠道，然后Harry 就负责了这个业务，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也变主管了，然后他没想到自己到了新办公室过后，他们搬家了，他没想到自己分到的新办公室是没有窗的，他就非常非常生气，他就冲过去去找那个 John， 他说你怎么可以给我这个办公室。
然后隔间这本书我自己没有看，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隔间是怎么被发明的，简单来讲就是他在六十年代被发明的时候，他是希望给到普通员工更多的自治权，就毕竟你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了，他一个是噪声会降低，同时你在这个隔间里面你摆个什么，不知道那时候大家摆什么，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在工位上摆个玩偶啊，什么摆点熏香啊，或者是摆个什么什么家里人的照片啊，就是你有个自己的空间了。但是就是资本主义就是Being the capitalism itself， 就是他还是把这个拥有，让大家拥有自主权这个东西变成了就是现在大家在经常影视剧里面看到的牢房，因为他会把这个隔间隔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到最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压抑的代名词，因为他的确是把你局限在一个很有限的空间里面。 OK，我看到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说，就是到了大概五六十年代，然后再往后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玻璃大厦，就导致本来一些木质的文件柜就被替换成金属的，因为木质容易着火嘛。一方面就是金属文件柜是一个更加冰冷的一个东西，另一方面就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拉开文件柜，你看到文件整整齐齐的摆在里面，就像就是普通员工整整齐齐的被摆在隔间里面一样，所以文件柜就变成了一个摩天大楼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我打断一下啊，我觉得都其实不用，大家其实都不用去从文件柜当中去想说我们每个人被放在格子里面。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希区柯克的那个电影《西北偏北》，不用看完，只要看那个片头。那个片头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一个绿色的背景，然后呢从右上方出现了大约十根线，然后左上方出现十根线，他们就成为一个交织的网格了嘛。 演员的名字就出现在一间间格子里面，然后那个格子慢慢的具象具象具象，你最后就发现哦，原来这些格子就是一个玻璃摩天大楼，它这是它的每一间窗。它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每个人你在世界上就你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你被安排到那个格子里面去。
对，就是那个是一个更加戏份，是哪一年的，六一年
的，六十年代吧，反正。
然后后来反正到了就是八九十年代，就这种元素被更多的用在影视剧里面。我能想到的第一个是，就是我大学时候就非常痴迷的一个，然后总是喜欢就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就这些问题的编剧，就查理考夫曼，他的处女作。就成为约翰马克维奇或者傀儡人生吧，他就是把上面说的那些元素就融合在一块了嘛。他的男主角就是他去的那个公司在七层半，然后你进去看到大家就是弓这个每天弓这个腰在里面，因为七层半比较便宜，然后同时他自己正好又是一个整理文件的人，整理文件是因为他手很巧是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操纵木偶的人，就这个也就是一直他自己是一个傀儡嘛。但是现在这样的办公隔间的办公室其实已经变得很少了，就是我的理解是就是科技产业里面觉得这样不好，就是把你推倒，然后开始回到那种扁平化办公，大家甚至可以就是随便瞎做。你觉得这种扁平化空间就是有什么影响？那本书里有讲到吗？
我觉得现在景观化还有这种扁平化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原来把隔间类的办公室，或者我们刚刚反复编它的那种行政楼层的办公室，它是一种硬性的设计上的用来捆死一个人，把这个人跟公司紧紧捆在一起的话，现在的扁平化的办公室它反而是一种更加软性的一种捆绑，就是你跟你的老板天天在一起工作，他用他的人性开始慢慢影响了你，你可能有时候不是百分之百的喜欢这个人性，喜欢他所展露的很多方面，但是因为你跟他不再是原来就是你是一个小白领，他是一个坐在行政楼层的一个老板，他在你面前不完全呈现恶的状态，他在你面前有血有肉是个人，所以这种多重的元素混杂在一起，反而让你有时候更难割舍，或者更让你更难做决定。
就是大家是就是战斗统治，就大家是在为一个事情奋斗。我
之前看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个讲那一家公司，是那个 Netflix 前几天出上个月出的那个纪录片叫 Fire 嘛，他那个故事很离奇，就是一个公司融了一个公司说我要开个宇宙地表演唱会，然后他卖了大约1000万的门票，
哦，就是那个在那个岛上一个很奇了八怪的
啊，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卖了1000万美金的门票，当然那个推广方法 也其实很传统了，只要你肯砸钱，就是他请了一大堆超模去那个岛上玩，然后拍了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宣传片。然后
我觉得这一点不传统，我们以后可以有就是来探讨这种就是 scam culture。就是
那个演唱会要容纳10000人，但是他们只有6个礼拜，然后根据专业人士的那个预估的话，你做这么长一场大规模的一个活动，你差不多要12个月，最后他们就反正各种工期赶不上，然后比如说你首先10000人的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因为那个岛上是个荒岛，没有房子，然后或者10000人上厕所的问题怎么解决，反正到最后就是团队欠了很多很多钱，然后那次音乐会根本没办成，因为我讲一个很好玩的细节，就是他们后来想出的怎么让10000个人住在那个岛上的方法是，他们搭了几千顶帐篷，然后在里面买了那个床垫，但是呢在那个开幕之前的一天就下起倾盆暴雨，所有的床垫都湿了，然后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呢这件事情就让团队都亏钱了嘛，而且很多人都是拿自己的信用卡在给那个团队在买东西，就是没报销，换句话来说。但是你会看到的是说员工对待这个骗子老板的那个态度非常暧昧，
就是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过，我们曾经搞出了这么大一个骗局，就快要成功了。我
而且不停的说这个老板很牛逼，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员。
就说一句可能也会被骂的话，就是这跟就是一些 新闻媒体对 OFO 最后的报道也很像嘛，就是已经公司是那样了，大家还是对这个公司非常的依依不舍，说我曾经在这战斗过。
对，因为你想，如果我们回到那个隔间那个状态、
嗯、
你从你老板那儿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他冷冰冰的命令啊，邮件啊，传真啊，他给你指派的工作命令，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平时在干嘛。
嗯，
他因为很多东西他通过文字，或者如果我们没有当面的交谈的话，你就体会不到说话那个人的情感的嘛、
嗯、
你就很容易把他想成一个就是恶人、
嗯、
他就是骗了我很多钱、
嗯、
我肯定会去告他、
嗯、
我不会说他一句好话、
嗯、
现在这样的扁平化的办公室在 FIRE 这个案例当中都有点让这些创业公司的员工有一点那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对，我记得就是大家对就是 Facebook 就美国媒体人左派媒体人对 Facebook 最大的一个诟病，就是你去采访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对这个公司表达出极大的那种忠诚，就是感觉就是 Facebook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bubble， 他们想去就问任何的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啊，包括就他们在一些做的一些就是在他记者们看来不太对的事情啊，就是你基本也套不到什么事情。我就是三四个星期以前，就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工作，他就是讲这么一群人，他说这么喜欢工作这么努力的原因是，就是当然我可能歪曲他的意思啊，我就结合一点自己的所谓的自身经验来讲，就是就这种喜欢工作的精神，其实他和这种老板跟你的亲近也是互为因果的嘛，然后反正形成了这么一种大家都很爱工作的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其实是为了去 justify， 就是其实在这个公司里面拿到大头的人是很少的，就是大家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说给那些1%的人说我赚那么多钱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也这么努力工作。
对于公司的认同，除了老板的人格上的这种魅力之外，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公司还引用了一种过去的一种做法，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我给你提供很多免费的东西。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谷歌刚进中国嘛，那个时候白领在 MSN 或者电子邮件上互相转发的东西，就是说，哇，就公司还能提供这个东西。他们的那个办公室设计的就很像工厂，就是国营工厂，原来就是有免费吃的，有洗澡的，有健身的，然后有加油的。
那时候有健身的吗？
哦，国营乒乓球。
哦，好，
这种生活是要靠程序员、靠工程师这么码代码码出来，然后你通过广告再去赚个几百亿的。你一个小公司，你是不可能去享受这种东西的。但是他开创一种新的风气，就是说大公司在物质上面渐渐变得不太节制，他现在甚至改变了我们选择工作和办公室一种倾向，就是说我在选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原来可能会是说我要看我的老板又不幽默，我的同事人好不好，但是现在突然好像一下子大家都会看说他会不会提供很多福利，他的下午茶怎么样。
你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可能对大公司还好，大公司出了这个钱吗？你讲到这个，讲到就是 HBO 那个美剧《硅谷》里面，就是很多可能炙手可热的初创公司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 Richard 就是那群主角他们融到了第一大笔钱的时候，然后他们第一个就是雇佣那个 CEO 就花了很多钱，就是雇佣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夸张的办公室，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办公室弄得怎么怎么怎么样，要不然别人是不会来的。然后后来这个 CEO 虽然被赶走了，他们弄了一个看起来相对 moderate 一点的办公空间，但是新招来的员工也会去纠结说你们这边的咖啡不行，就是我们一定要那家的咖啡，就是这个已经成为了至少互联网公司的一种标配，就这个对于初创公司来讲还是挺大就挺出血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我本来这些钱我是要付那些就是跟公司业务有关的费用的， 但是因为谷歌开创这样的风气，然后你作为初创公司你又需要最顶尖的人才，所以你就还要花这么多钱去给大家就是创造好的办公环境啊，或者是买咖啡啊这样子的事情。
我这边有一个滴滴最近发的一个关于控制开支减少浪费的通知，它大致什么意思呢？第一，取消全员夜宵及茶水间零食，日常茶品减少。二，下午茶水果调整为每周二四下午自取，就是不是每天都有了。第三呢，取消工位健身，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先修健身房和外部合作健身房。
我还以为工位健身是每个人自己有一台跑步机什么。
没有没有，就是在办公区域里面会有一间健身房。然后四呢，取消咖啡厅员工餐厅补贴，部分单品价格会有小幅上涨。后面就是一些团建上的东西了，比如说取消生日礼物啊，员工俱乐部经费啊。
生日礼物啊，真是做作了一下。
办公位的布局将有所调整，人均工位将减少，摆渡车也会减少投入。这个是现在的创业公司在经历的事情。
嗯，如果我们还把滴滴看成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话，
它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原我昨天跟那个我的 boyfriend 打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男朋友就男朋友还 boyfriend， but anyway，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的同事都非常好，因为他半年前那个去了那个头条嘛，他说好，他说对我非常好，就有求必应，每个人都帮我。但是我其实我可以体会到，就是说他和他的同事之间就是现代的办公关系，
嗯，
就是不是那种互相可以开玩笑啊或者什么的，他就是办公关系是非常好的办公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对这个人可能是没有什么情感的，
嗯，
就可能明天走了一个人你就会觉得非常正常。
嗯，
那么当我们在办公室当中我们没有这样的人际的情感的时候，谷歌所带来的这种物质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安慰我们的嘛。
嗯，
就我一个人，我哪怕我在这个工区里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嗯，
我照样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因为我就可以想吃就吃，我想去健身就健身，
嗯，
我是可以不用回家。
嗯，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东西削减了过后，这个如果你再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跟你的原来的跟你的同事是那种就是若即若离啊，不是很亲近也不是很疏远的那个关系的话，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是非常糟糕的。
你是要在第一期播客里面就唱衰滴滴吗？虽然我们唱衰滴滴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是，这不是唱衰滴滴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前开启的一种潮流，到了今天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创业公司可能快没钱了。
嗯，
在那个状态下面它就显示出了它这个弊端嘛。就如果以前我们是靠物质在笼络人心，而不是靠比如说个人关系在笼络人心的话，那么这种人心很显然它是不稳固的。
你这样讲我会想，就是对我自己影响还蛮大的就一个美剧叫 The Office。 The Office 就是一个谷歌的反面，它就是 The Office 是一个就是办公室喜剧，然后这家公司是一个卖纸的，就是 Dunder Mifflin， 它反正这个公司没什么前途。你说他们办公室之间就是员工关系有多好吧，就是也不是多好的朋友，但大家在工作里面的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男同事之间搞恶作剧啦，然后看对眼的小年轻搞谈谈恋爱啦，或者是大家去参加一些就是某一个员工的什么的私人的事情啊，就是即便不是朋友，但是也会觉得说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互是办公室里面挺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来这就是看到的就同事的确会多一点就人情味儿上的东西，就这是一个不是你来工作的主要原因，但他们日久生情会成为就公司的那种归属感，不是来自于说啊我们公司就是又今年财报怎么怎么样，或者我们公司年终奖发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那种对公司的认同是来自于你和同事之间形成了这么一种很说不清道不明但肯定是一种关系，然后这种关
就是 bonding。
对，就这种 bonding 是这种 bonding 就是听乍听上去可能没有什么 Herman Miller 的工程椅啊或者什么工位健身房这么吸引人，但它是很扎实的很持久的，然后你在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你想的也不会是说哦，我去了这家公司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下午茶，没有那么好的水果，没有那么好的正常空间了。你是会真的觉得离开这些同事是一件很让人遗憾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都还是信那一套，就是哈佛幸福课那套东西，就是人的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关系嘛，就是你建立了多少就有意义的关系，它不一定非要是谈恋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那种无话不谈的朋友，但是你在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就是有情愫的往来的，身心健康最最核心的那个东西。但是现在这个在互联网公司里面，除非你是在，其实真的是极少数吧，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家都保持着一种就工作关系。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The Office 它是一种对于老式办公室的一种挽歌式的作品。那个 Ricky Gervais 就是那个The Office 原来是一个英剧嘛，然后 Ricky Gervais 是他的那个 creator。他在90年代创造这个剧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互联网创业已经非常的热了嘛，就是网景浏览器第一天上纳斯达克的时候，我记得就涨了，我记得他们开盘价是17块美金，然后当天就涨到最高81美金，就当大家当时非常狂热。你很明显的感到就是说整个美国商业社会的那个权力的天平就要去往另一边去斜了，不再是制造业，不再是工业，不再是金融业，而是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就是美国公司中的那种 new money 新钱。你有了 new money 过后，你肯定就会去修这个新公司。整个硅谷的创业的一个原文化影响的一个东西就是反文化运动嘛，就是 hippies 嘛。那么他们是注重说平等啊，他们是不要那种 hierarchy 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不同的阶层的那种东西。所以整个美国商业社会的这个图景感觉就是会往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就是更加 Google 式的那种氛围去发展了。但是 Ricky Gervais 在那个时候他创造了 The Office 这个东西，他好像就是说我知道我们抵抗不了时代的潮流，但是我还是想记录下一点，说在我们的这种老式办公室里面还是发生过一些美好东西的，就有点像中国的那个编辑部的故事嘛，
就是讲到这种自由开放，然后老板就是随意穿行，然后莫名其妙会出现，就可以小小聊一下 Elon Musk。 我觉得 Elon Musk 就我希望这个事情成为我在播客里的一个基本点，就我觉得 Elon Musk 这个蠢货，我希望我在每期都可以吐槽像他为什么是个非常愚蠢的人。然后他的那种横冲直撞，我很难讲，就是比如我看到的一类报道可能就是会让大家就是胆战心惊嘛，他可能哪天就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里面，就跟一个工程师说，就是你怎么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啊，你被炒掉了，就是一个科技版本的川普。
我觉得 Elon Musk 这个人，因为他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个人感染力，所以他在第一点上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老板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员工，他绝对是这样子的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也反而体现了是说我们这种扁平化的办公空间，或者我们这种看似平等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他是有自己的瑕疵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回到50-60年代的办公室，你在3楼工作，老板在5楼工作，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他在你面前的时候只有你汇报工作那么几分钟的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在你面前会展现出来很多特质，就纯工作的特质，比如说领导力，比如说果决，他会去激发说 OK， 一个作为一个底层员工，说我有一天我要成为老板这样子的人。所以也就是说楼层，或者说楼层这样一种建筑上的结构，它阻隔了非常多的丑陋而且阴暗的东西，而这些阴暗的东西本质上来说是不应该被暴露在员工面前的。扁平化办公室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领导他会展现出来非常多生活化的方面。一个人和你平起平坐40个小时每周，他有两种结果，第一个就是说你很难再仰视他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向你展现了一个在这个职位上面不只是光鲜的那一面，而且他有很多痛苦，有很多压力的那一面。
我觉得 Elon Musk 他不只是就是展现自己，他就是就戏多，然后 他好像内心也被某种奇怪的不安全感所驱使，但总的来讲肯定是啦，就是你每天看到自己的老板就是情绪也不是非常稳定，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没有隐瞒，但时间长了，至少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讲，就老板的情绪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成为你员工实际的一个 emotional labor， 就你总要想让老板情绪不稳定，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影响你的。
我因为去年那个 Elon Musk 他在纽约时报上面坦诚，他就说我过去一年过得很糟，那个 Model 3的那个量产很难，然后我要开始那个服用抗抑郁的药，然后我又突然谈了个女朋友，然后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差不多嘛。
就
我就
对，
我其实一直很想找一个特斯拉的员工问一问，就是说在你的老板坦诚了自己过得那么糟了过后，你还想不想成为他，就是他展现了说在他这个职位或者他融了那么多钱了过后，他要去 kiss everyone's butt， 他要去亲每个人的那个屁股，不管你是上海人的还是沙特人的，他这个职位真的是一个压力非常大而且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说老板把自己这样子全方位的暴露在自己的员工面前，其实对于员工来说他是有很大的，就像你刚刚说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情绪负担的。
我自己认识一个在特斯拉上班的女生，这个女生她刚去的时候她还是非常兴奋的，就是你能在至少社交媒体上呢感受到她的兴奋吧，她对自己老板的强认同。然后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在马斯克把他那个破车送到火星上然后转啊转啊转啊之后，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说表达自己老板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然后之后他就渐渐不提自己的老板，就一种非常不负责任 also like very uneducated guess， 就是这种我每天要面对这么一个非常情绪波动非常强烈，你可以说很有人情味但其实就是情绪不是非常稳定的老板，就会烦躁且压力非常大吧。
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回到五十年前，如果我们还有隔间，马斯克这样的老板的形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以前的老板也有很大压力，但是压力的爆发可能就是有一天你到公司然后被告知就是说我们公司解散因为老板自杀了，但是你不会听到你的老板说我好痛苦，他当然可能会跟一个员工讲，然后如果那个员工胆敢告诉别人的话这个人肯定会被炒掉，但是我们看不到老板那么私人的那
种。对，而且老板跟你说他很痛苦，你总觉得你作为员工你需要安慰他嘛，就是这又是另外一项工作。
扁平化的办公室让老板的这种人性光辉得以施展，然后给员工带来了很大的这样的情感负担。
OK， 就我们之前提到过了为什么说白领没有工会，然后你提到了一嘴，就是在加上之前白领没有工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白领有一些虚幻的尊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可以就是再讲几句。你这书里是怎么讲的？
工会最高的保证就是你每个人有尊严，但是白领自称已经有了尊严，如果一个白领不觉得自己有尊严的话他就不是个白领。这种尊严来自哪里呢？就来自于他和别人不一样的职业地位。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工会，工会是一种劳工阶层专属的东西，
就蓝领专属的，
蓝领专属的东西。那么白领就会觉得说我不要去自降身份，我不要下到那个阶层上去，因为你要知道的是说白领一直是劳工和高级管理者之间的一个缓冲剂，那么白领就是老板在通过白领在控制着劳工。
这上层有没有通过白领来控制劳工，好像就控制上等下等这个，就这个概念，就我乍听下来会觉得有一点就我不是这样，但我试着去理解一下你的意思啊，就是我想到的就比如说我们和外卖小哥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在控制他们嘛，因为他们是给我们提供服务的
啊。不是不是，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外卖小工作为蓝领，也是很高收入的蓝领，那么美团这家公司里面的具体去管理这些，当然美团是通过外包公司来管理这些外卖小哥的，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关系还不太一样。但是比如说王兴是不会直接去跟那些外卖小哥打交道的嘛，对吧？就王兴所在的管理层是不会的。那么具体跟外卖小哥打交道的，像他们去执行他们的那些策略的人，那就是白领嘛。因为白领是坐办公室的，就白领也不是天天在外面骑个车然后送外卖的嘛。他们是平时是坐办公室的，但是有时候他要去跟小哥去开会，或者跟管小哥的人去开会嘛。
嗯，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还是就是继续一下我自己的 argument， 因为我觉得外卖小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像你说的嘛，就是其实他们的收入是不低的。我今年除夕的时候参加了新世相的一个活动，就大年三十那天和外卖小哥就是送了半天的餐。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讲到 我是南京人，然后他在南京他一个月大概能赚到12000左右，他还强调说是因为他比较懒。然后在南京啊武汉啊这样子的二线城市，可能一个月能赚到15000到20000，这都是一件挺正常的事情。然后他其实自己也是知道就是他比南京的普通白领要赚的很多的，但我在和他的感受里面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 like I have power over him， 就不是说我可以对他指东指西，他要听我的话，就是是那种人际关系里面很微妙的那种权力关系，就他还是觉得说我是比他那个什么的，尽管我也没有比他为社会做多少贡献，我们比他赚多少，就从各个的维度来讲都没有多少。就是包括我们去自己去想外卖小哥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觉得说，就至少通过就是自由派的那种纪律要求，我们肯定不会说他们是就是下等嘛，但是我们也不会觉得他们和我们是一个圈子的，就是你觉得是跟他玩不到一块的，所以就更不要说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是什么共同体了。然后讲到这个一个我自己比较相信的理论，就是 behavior code， 就是行为编码。就行为编码简单来讲就是言行举止嘛，就包括这个东西里面包括书啊电影啊音乐啊这些就是文化、啊、消费的东西，也有一些就是生活方式上的，比如说你对健身房的术语是不是熟悉啊，你对就是红酒咖啡这些东西是不是了解啊，还有就是你去过多少地方啊，比如说我去过欧洲，然后我对什么欧洲的坟墓就如数家珍啊，这些东西你说它有用吧，但也没有什么用，就是没啥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当你综合在一块的时候，它依然可以给你一种说哦，我比你更加可能要更加接近中国思维方式的说法，就它是显得你更有文化嘛，就显得所谓更有教养，然后这东西加起来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就是白领的尊严吧，就是我即便没有你赚的多，但是我 I'm 就是 quote unquote more cultured， 就我不支持这，我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就是 this is all we have right， 极少数的人可以从工作里面获得满足感、自我成就感，就比如我和你吧，但是更大多的白领工作带给他们的满足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非常需要这些外部的东西让自己觉得自己的生活还就不至于那么糟糕，这么糟糕，就真的就是我们生活所依赖的那个部分。那个折中的点是在于更加去全身心的能够更完整的享受它的方式，其实就是不要把它那么当回事儿，或说是你就不要老晒嘛，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一个身份编码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可笑，对吧？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火车爱好者。
OK，
就是 就他们知道自己很 nerdy，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大家会听到啊，你是玩火车模型的，然后就是因为 Sheldon 给大家塑造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印象嘛，就是大家一想到火车爱好者就会觉得是偏执狂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你 OK， 我必须要在此，那你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太天真了嘛？就这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到火车这里，就它还保持了某种纯洁性，就总有一天就是 like capitalism would make like trainers cool again， 它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方式。就之前
我没有说火车永远会怎么样，我只说现在我觉得玩火车的人我觉得不是，起码来说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不是那种频繁的晒的人，而且这样的活动还真的可以占据他们很多的时间，而且他们还很有乐趣在里面。
I have a question. It might seem strange. Okay， 我们要回到就是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一期的想解决那个就是不太可能解决的问题。我在一开始说的时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是否还有可能实现。我觉得我聊完之后我依然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困惑。
我们今天想讨论的是说一个好工作到底代表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一个好工作。这当然听上去有点像那个 Boss 直聘的那个广告了，但是我们刚刚已经从不管从办公室的历史啊，还是从人际关系啊，还是到现在开放式的办公室可以给人带来的压力啊，我们需要在工作中关注哪些隐藏的这样的陷阱，然后而这种表面上看不到但实际上每天在控制你的东西可能就是让你会感到痛苦的这样子的因素。聊完过后我觉得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你是有一个很大志向的人，就是你希望赚很多钱，然后你希望你家人过得很好，然后而你不是说我只希望自己开心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跟老板适度保持距离，就是尽量不要给他带入过多人格化的，
不要把老板当偶像，
不要把老板当偶像，就是最好不要把老板当人，尽量让他在你面前的形象是保持纯工作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你不管在喜欢他还是在恨他的这个状态下都会比较快速的去做这个决策。我们也应该开始反思一下，就是说这是针对就是条件非常丰厚的科技公司的朋友们啊，当我们每天都在谈论说我们今天下午茶吃什么，或者我入职的时候我推荐别人入职会奖励一台 MacBook 的时候，我觉得一旦你对这样的新闻非常关注，甚至这样子的事情驱使你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啊我介绍同事会有奖励或者是什么的，或者你在看到一个招聘启事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公司他们用的桌子或者椅子都是 Herman Miller 的，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件事情稍微感到有一点点如果你加入一间公司是因为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开始反省一下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嘛，拥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跟同事之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的感觉啊，我本来是说想要通过这一期回答的问题是，就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要怎么实现，然后我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就是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一期播客来回答。但是聊下来之后我会有一个更加激进但其实也没有那么激进的想法，就是工作让你快乐的办法可能就是不要把工作太当回事吧。我不知道就是和我这样在所谓的大城市里面工作了5年左右，然后当初是从家里逃出来的这样的，如果你和我这样子一样的话，是不是也曾经听过家里面跟你讲说就是为什么要把工作这么当回事儿？就是工作它不一定是一份事业。我妈那时候很喜欢跟我讲说，就是对于妈妈来讲工作就是一份 领了钱然后回家可以养你，然后就是过日子的这么一种方式。虽然我的确不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但是在22岁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话会觉得很受侮辱。但是现在这么几年下来，我会觉得我妈说这段话其实就是有道理的吧。嗯，当然有当然会有就是很少数的人他能在工作之中实现很大的自我价值，然后他能找到自己为自己奋斗一生的事业。嗯，我也祝福在听的你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但如果成为不了的话，好像我现在会渐渐觉得也不是那么大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的意义也许可以从一些别的地方去找吧。你可以成为一个红酒咖啡专家，或者通过旅游，或者是像我们俩这样就是进行一些文化个体户的尝试，就是通过录制播客或者是写一些东西去释放你那些你在工作里面没法释放的热情。就工作并不一定非要成为你的第一身份标签。你要说啥？
我最后要展现一下白领的低俗了，就或者恶趣味了。我刚收到一封邮件让我很开心，就是我在英国的高中发给我的，就是呢我们学校今年成立400周年，然后他们现在在募捐，然后要募捐一个奖学金10万英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觉得好高兴。
这不是白领的问题，这是你们这种 upper middle class 的那种校友情。
不是啊，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以前也拿过他们的钱，然后你就觉得哦，我到了一个新阶段了
哦，
然后现在换成我去帮助别人。
那你准备捐多少？
25英镑吗？
哦，就是每个人给了一个限额嘛，25英镑需要
没有不止，那个限额没那么低了。
那你为什么要给低于限额？
他的最低选项是25。
哦 ，OK。
啊，25还是5啊？
五
啊，对，最低选项25，最高100镑。
哦，
我就25吧。
嗯，好，你对你母校的认同也就值25块，25英镑。
可能再过10年就可以捐100镑了吧？
好，加油。
嗯，
好啦，我们的第一期就到这里啦 ，We did it。你可以在我和文怡的社交网络上找到这期节目的相关推荐和链接。在微博上搜索爪赛赛可以找到我，爪是百爪挠心的爪，赛是一颗赛艇的赛。
你也可以在推特上搜索我的姓名的拼音全拼文怡 G， 也就是 WENYIJI， 找到我。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网站 growup.rocks， 我们会把节目内容整理在上面。
还有网站 This is insane。所以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网站是 growup.rocks， 对吧？
对，就是做大人很棒这个意思。
嗯，
此外我们还推荐你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包括 Overcast、 Castro 还有 iOS 自带的播客客户端，搜索大人客就可以听到我们最新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希望你能在收听的平台上留下好评，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好啦，就是这样啦，拜
拜拜。